好，弟兄姐妹早安。OK，我们感谢主，在普尔节的这个期间，我们回到以斯帖记。那昨天我们看了以斯帖记的头三章，那可以看到是人生如同一个考场，就看到在这个考验过程当中，是考人是否遵守规则，考验人的品格如何，在考验人是否在面对人生的这些。试验、试探，或者甚至是一种，攻击或者一种的陷阱的当中，人怎么样子能够去经历、去面对，以至于没有被陷入在一个坑中而跌倒，而能够继续站立。那今天当我们在看分成第四、第五、第六这三章来看的时候，那我们看到这三章其实。以斯帖记真的是很特别，在全本圣经当中，可以说，是最精彩的一卷书。那最精彩的一卷书是基于，因为这不只是圣经当中所记载的一个圣经的事件，而是这也关乎到一个历史的事件。哦，在历史的世界的历史当中，也可以追溯到波斯帝国，哦，可以追溯到当中的一些的人物。那当我们今天继续看第四、第五、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是人生如同一种所谓的峰回路转，在戏剧的当中，你会看见很多东西，哇，很紧张，很紧张，哇，去到一个地步不知道怎么样了，哎，忽然间又有一个转机啊，又有一个转变。那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峰回路转的人生道路当中，我们看见是有高山有低谷，而高山低谷当中最关键的是有神。有神的同在，高山低谷都有神。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我们先从第四章来看。那对故事的情节，我想多数人都不陌生。那在这个情节当中，前面我们说到，莫迪改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威胁，就是恶人哈曼不只是要他的命，而是借着他的冒犯或者说得罪。他要的是全族人，整个犹大族都要面对这个灭命之灾。那当然，这件事情就引发人很自然的反应，因为知道定了一个时间，他们将会被剿灭。那这个情况引来全体的会众，或者说全体的这些族群，犹大族群，当然他们很悲痛。所以第四章一开始就表明了他们撕裂衣服啊，穿麻衣啊，蒙灰啊，这是当时的一个背景，表达他们的那种哀痛的一个情景哦，在城中行走，痛痛的哀哭啊，这个是从第四章一开始所说到的。那特别来第三节说到，就是说王的谕旨一所到的各处，犹大人都大大的悲哀，禁食哭泣哀嚎，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那么这事当然就也传到以斯帖的耳中。所以当以斯帖知道之后，他也甚是忧愁。那在这个情景底下，那当他忧愁的时候，那怎样呢？那莫迪改当然就把握这个机会，要跟以斯帖虽然不是直接，但是也可以把消息传达到那里，就是要以斯帖扮演他当有的角色，要来到王面前去求恩。那在这件事情上，就才显示出原来当下所出现的一个困难，就是也不晓得是什么原因王没有召见他已经有30日之久。那这个事情真的是不能理解，到底王还继续宠爱他吗？到底他还是王心中的那一个宝贝吗？到底他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得罪了王啊，冒犯了王啊？坦白说，真的不晓得，因为会很奇怪嘛。你想象说，30天都没有见到王，那难道王真的不在乎他吗？不思念他吗？所以这个情景就引发了一个困难。他就表达，不是我不要去，而是在波斯的法律当中，如果没有被召见，我擅自去的话，这是犯了死罪的，这个是很严重的。那所以应该怎么办呢？所以当下不只是外面禁食， 以斯帖也呼吁，就是他要进食，也呼吁全城，就是全民都为他为他来三天三夜的进食，不吃不喝，然后抱着一个一个信念，就是我死就死吧，这是第十六节，是他的一句名言我就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那我想这一章的故事情节是这样子，那在这个故事情节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景，就是我们说勇气。那这一章给我的一个思想一个感想，就是勇气。人生的风暴真的会突发而来，那当我们在面对人生风暴的时候，其实能够做什么呢？从一个角度对所有的犹大民族来说，其实很无奈啊，他们会无奈，因为对很多犹大民族来说，他们恐怕还不知道说原来波斯王后是他们的同胞，是他们的犹大族的人。因为以斯帖是隐瞒着身份而进到宫中被选中了，所以就是说除了摩底改以外，或者说只有他至亲的人可能知道，但是对其他人来说其实都不知道。那不知道的话，如今他们面对的是王下了，就是说从政府的角度他们未必确认说这个旨意是单单是从哈曼，因为哈曼是要取得王的批准。那当这个旨意一下去的时候，就是王那里来的一个好像一道圣旨就是全犹大族将会面对这样的一个的命运。所以对一个人来说，今天如果要对付你的是国家，而且是一个极其强盛的波斯帝国的政府要下了这道命令，那对他们来说真的是绝望。你要找谁帮助呢？你投诉无门啊，你说你要群起来违抗，你要违抗的是国家，你怎么违抗呢？你要敌对的是这么强大的一个的政府，一个的军队。所以换一句话说，他们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方法。可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我们会看到其实人是不是就想到要祷告要进食，因为唯独神超越这一切，所以神驾驭在这一切之上。那我们看见他们全民经过了这个祷告，而祷告之后的结果是什么？祷告的结果原来带来的是勇气，而且勇气是需要从以斯帖这一位有机会贴近王的这个王后当中，所以他就产生了一种的勇气，就是那一种好，即使是违背波斯的律法，我都要去见王，然后我死就死吧。我想这就是他的勇气。那当然他的义父所提醒他的，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这个日子吗？那这个当然对这个义父来说，他也是意气凛然的，知道说如果你不把握这个机会，那我深信神会有他其他的方法然后这个就看到说，今天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身份我们有不同的背景，我们有不同的一个被神安置的地方。那很显然当需要的时候，很常神就透过我们说话你发现你在各行各业你在各种领域神其实都给你机会来说该说的话，说对的话。但是什么时候是该说，什么时候是说对的话，这个很显然就要关系到我们有寻求神。当寻求神的时候，神给我们勇气，很多东西其实是可以改变，但是很多时候人不敢说，因为当你说一些跟众人不太一样，就好像公司里头有一些东西不公义，或者说不正直，你是一个其中一个员工，你敢说吗？很多时候我们我说了不是中招吗？我说了不是被blacklist 被抹黑吗？被定罪吗？所以很多人就不敢。可是当站在正义的当中，真的我们也不要用一种说我就死就死吧除非神，你祷告之后 你寻求了、啊、神让你 给你这个勇气、啊、你死就死吧。那我相信很长基督徒就要成为有影响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人生有很多的问题常常是需要去突破的，可是突破很常就是需要愿意去、啊、很勇敢的去面对。很多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选择逃避，或者选择哎呀就闭口就不说了。其实当我们不说的时候问题通常都没有改变。那我们知道要改变很困难的，因为要改变我们会面对可能会出现冲突。可是当如果没有经过这一切的时候事情没有改变，可是要有愿意去面对改变的话很多时候需要勇气、啊、所以我想今天祷告之后他们经历的是一个勇气，我们也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也明白勇气、啊、这个是重要的。然后跟着第五章的时候给我们看到一个时机、啊、第五章你会发现到时机很关键，因为从一开始第三天以色列穿上朝服进王宫的内宴，对殿门站立，王的殿里、王在殿里坐在宝座上对着殿门，意思说以色列预备了自己得体的，是因为要进到、这个朝廷、啊、所谓、来见王的话他就要有朝廷的衣服、啊、是那预备了自己，然后去到殿的门口，意思说国王坐在那里一看就会看到的。那在这个情况底下很显然就是来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时刻，这个关键时刻就是一个生死攸关之际，到底我当下就会面对国王的大发雷霆，岂有此理，我都没有招你，为什么你可以忽然间出现来到这个地方。那这个是、一般人恐怕会面对的。然而这一刻那对以斯帖来说，也许刚刚结婚的时候以斯帖每一天都跟王在一起的时候，也许他心中很有把握很笃定、知道他有王的恩宠。但是奇怪，一天两天十天二十天三十天王都没有召见他，那王到底里面哪里冒犯了他吗？王在生我的气吗？到底我什么地方做的不对吗？所以对以斯帖来说他并不是抱着一种十分的把握，所以他会说我死就死吧，因为是冒险的，是很有勇气的、来到这个地方。而看到在这个时机当下果然王的恩宠并没有逝去、王一见第二节王见王后以斯帖站在院内就施恩于他，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以斯帖便向前摸着杖头。那我们就看到这个恩宠仍然存在。所以很多时候好像我们对神也会有一种我这个困难这么久了我面对的这个问题，神你到底还爱我吗？到底神 你给我恩宠吗？其实神的恩宠还在的，神的恩宠都一定在的，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要勇敢的、而且认真的、来面对神。那当他一见面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经典的这一句话、王对他说第三节，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呢？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那你会看到这个是以斯帖经过了三天的祷告背后有很多的代祷，然后为的就是要来见王。而见王如果不被、王所、这个厌弃，就是说愿意为他伸出金杖，那意思说已经免我一死，那免我一死就是说我还有机会活着来跟王说话。那可是当他还没说，王先开口，你要什么？你求什么？而且不但是没有等到以斯帖的回答，他已经先加了一句，就是国的一半我都可以给你。换一句话说，你尽管说吧，几乎没有我不答应的事情。那你会看到机会好像就是来到这里了，然后以斯帖并没有在这个时候说。那为什么他没有在这个时候说？ OK， 圣经没有记载，
但是我们恐怕可以思想，就是当我们祷告了，我们去做一个事情，哎，机会果然来了，但是是否我们已经见到这个人了，那是否我们就立刻开口说我来的目的就是要怎样要怎样呢？很长我们的里面的感动是好像时候还没到，好像我们还要等待一个更好的一个的环节哦，然后才来说。那似乎以斯帖就心里有准备，王如果接见我的话，我想要约王和哈曼一同来赴为王跟哈曼预备的这个筵席啊，来了这个筵席我们再来说，而且哈曼也在场，那这个就是他当时心中的一个的感动。那果然他就跟王这样说，那王一口答应啊，没问题。所以时间很快的就来到了晚上的那一个啊宴会的时间。那到了宴会的时候，我们同样的看到啊，在91第6节啊，王又问以斯帖说：“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我也必为你成就。”你看到机会第二次出现，很奇怪哦。如果换成是你的话，换成是我的话，哎，我觉得第二次早上错过了之后，可能以斯帖的心中会有一点，哎呀，为什么早上王已经这样说了，我还不说呢？晚上不懂他，王还会不会这样子给我这个机会说，你要求什么，你尽管说。那人可能会这样想，但是晚上果然这个机会又来了。那这个机会要来，你想象如果是你的话，你会不会说，哎，是的，王，我真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啊，然后应该就这样说了吧。可是以斯帖的回答是第7节，我有所要，我有所求，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愿意赐我所要的，准我所求的，请王带着哈曼再赴我所预备的这个筵席。哇，如果你是王，你想你听到这样的话，你会不会有点莫名其妙，或者有点抓不着头脑，没有搞错，你得寸进尺啊，你有了，我已经安排了，那你还没有说要什么，那你又告诉我说再安排多一次，这个是什么呢？哎，这个我们可以想象，会不会就一种弄巧反拙呢？机会都来了，可是你不说还说还要安排多一次，那到底你在搞什么？哎，可是我们可以想象以斯帖的心到底他会怎么想，恐怕他里头真的也一路在祷告。你可以想象当他经过了3天祷告，要来面对这一场真正的生命的一个的考验跟挑战的这个时刻，我相信他心里面继续祷告，而在祷告的当中似乎那个感动是好像还不是时候，要再安排多一个时机。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真的在面对一些事情，我们好像看到机会，哇，我们就立刻抓住。其实抓住机会好像是对的，是好的，因为传道书不也叫我们要抓住机会，把握机会吗？可是你会发现你把握机会很常要跟天时地利人和各种的预备是对的。如果当你自己还没有预备好，或者环境还没有预备好，你抓住的那个机会，结果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去在这个机会当中稳操胜券。因为很显然哈曼在王的面前是得恩宠的，以斯帖得恩宠故 OK 已经确定了，但是哈曼也是得恩宠，那你的恩宠跟他的恩宠，你忽然间来一招说哈曼要灭我的族啊，什么你的族，你是谁啊，啊，我是犹大族啊，你怎么瞒着我呢？然后再加上哈曼也是我的恩宠，你也是我的恩宠啊，你已经欺骗我，然后哈曼又告说犹太人怎样怎样。哇，当下你会发现原来当你讲出来的时候，局面很可能是一般一般的，所以王会左右为难的。所以你会发现有时候当我们不要太快做事情，但是我们却要不是原地踏步，而是要有行动，行动之后我们仍然在等待时机。那时机很长，当我们愿意敬畏神的时候，有一种的推动，那种的推动 会在当下那一刻有你里面一个感动，对了就说，对了就说。但是很显然以斯帖当下似乎就还没有这个感动，所以才讲了这样的一个安排，再来多一晚，好像是一个单言。可是原来在神的带领当中，这个单言非常的美好，因为这个单言就引发了一连串的事件。今天经文第五章所看到的事件就是，结果哈曼宴会完了一出来的时候，没想到又碰到了莫迪改。那碰到了莫迪改这一个他所谓的眼中钉，本来就看他不顺了，那如今再一次的看到他还是那一副不恭敬的样子，还是不肯对我下拜。当下他本来很高兴，可是就碰到这个事情让他里头很气愤结果回到家本来要把这个很高兴很快乐的事情要跟家人跟朋友来说他多么的荣耀不但被王请去赴宴，而且是以斯帖王后特别钦点说就是邀请哈曼这位大将。那所以可是当下在这个高兴的当中就是有一根刺就是这个莫迪改，而当下因为这个事件就引发了他朋友的献祭，说来我们就建一个五丈高的木架就准备要来挂要来吊这个莫迪改，就让他不但是要死，而且死到很难看，而且死要来示众。那在这个情况底下而且是准备第二天就要做这件事，那这个是从哈曼的角度有了这个伏笔。然后另外一个伏笔，那我们就看见因为有了这个伏笔，原来神在背后是要做事的。那神的做事是怎样呢？我们就看见原来这一个单歌这个单元哈曼做了这件事，这个是一个恶谋，这是个恶计。可是这个恶谋跟恶计原来是什么？恶人正在为自己挖陷坑，就是所谓他必自食其果。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一个的恶行，很多时候它是好像一个栽种，当一句恶言一句恶语一句恶行为，很常我们在栽种一个恶的一个的种，有一天我们会吃到这个恶的果。所以为什么要口出恩言？真的口出恩言是因为我们不断在栽种好的种，我们准备将来要收好的果。可是今天如果口出恶言的话，其实我们不断的栽种恶的种，因为将来你会发现这个果会来到你的面前。所以我想这是一个看到时机要等候要把握。那来到第六章的时候，果然第六章就看到神出手，第六章就看到神的手，第六章就看到整个峰回路转的那一个的戏剧性的一个改变。所以第六章一开始，那夜就是宴会之后，王睡不着觉，王睡不着觉。弟兄姐妹，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是王，当晚你睡不着觉，那你会做什么呢？继续睡觉，就睡不着还继续睡觉吃杯面，当时还没有杯面，而且刚刚赴了宴席，吃得很饱，就饱到有点睡不着，所以应该要有点运动。可是当下睡不着觉，其实你们还没有做过王所以不知道想象一下嘛，想象一下，你看王那么的恩宠以斯帖，这位美丽，这位他所心爱，甚至国的一半都可以给你的以斯帖，可是过去不懂会不会是因为政务上的忙到一个地步真的是忘记了。可是当下赴了宴会赴了宴会，以斯帖你就回自己的宫吗？怎么不留下来呢？王既然是睡不着觉，那为什么不是让以斯帖来陪他共度良宵呢？那为什么从来没有想到说这么久没有见王后，所谓小别胜新婚，为什么不是把王后留下来呢？所以这个我们不能够理解为什么这样。而且你想，王如果睡不着觉， 王的下面当然有他的御医嘛，就是王的专属的医生。来人啊，把御医叫来，哦，给我一点好吃的安眠药，哦，让我可以好好的睡觉。那大概他也可以这样做得到。再不然就是说，哎呀，今晚心情很舒畅，那精神也很好，宫中的艺人来一场即兴表演吧。哦，就是你要看戏啊，没有电影可以看，没有电视可以看，不过就是你要真人表演的话，宫中的艺人要唱歌要跳舞要演戏啊，应该都可以嘛。啊，王有什么不可以的呢？或者说王如果想说，哎，我很闷，我想要下下棋，来找几个人来跟我下棋，或者是啊，他要运动，他要做什么，或者我睡不着觉，来众臣们来开会，他们也没有办法，也得来开会。一说他要做什么都可以，但是奇怪了，似乎背后有神在掌管，让他没有想到以斯帖，让他没有想到要做这个，没有想到要做那个，单单想到一样事情。来人啊，拿历史书来读，就是国家的史记，就是记载国家的事情。哇，你说有没有多闷啊？啊，睡不着觉还来读历史书，嗯，哦，读了容易睡觉，可能呢，啊，然后他就是想到这件事情而已。结果那个随从当然就随手就抽了，啊，历史有很多事件嘛，就随时就抽了一卷。那这一卷一打开来的时候，所说的事件原来就是第二章那里所记载的那一个有关两个密探，哦，要来谋杀国王。那他们的计谋被莫迪改听到，后来莫迪改告发了这件事情，而把这两个密探抓了。那这件事情王忽然间才想到，哎，对哦，原来不久前有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情。那这个莫迪改救王有功，那国家给了他什么奖赏呢？这个密探说，啊，这个随从说，哎，没有，什么都没有。啊，怎么可以呢？救王有功，怎么可以没有任何的奖赏呢？什么都没有。当下王就 OK 啊，福建话讲活谁了，哦，就是来了，可以了。那怎么样呢？来，应该要怎么来奖赏这个莫迪改呢？就当下就想到啊，要怎么来奖赏呢？那他最强的军师莫过于这个哈曼嘛。然后就听说，哎，哈曼刚好半夜还来到，又再走回来。这哈曼回来当然就是为了要告诉他有关莫迪改的这个事情，要把他挂在那个木架上。可是哈曼还来不及说，王就，哎，来来来来来来，你来得正好。王所对王有功，王所恩宠的人，你说我应该怎么样来 对待他呢？那当然我们就看到一连串很精彩的莫迪改那个哈曼一听，这人非我莫属嘛。然后就哇讲出一番非常漂亮的话就是告诉他，哦，王所恩宠的人应该怎么样呢？那当然就应该给他穿上最尊荣的王的这个衣服，那骑王的马，然后还要什么？还要游街，然后有人要在前面开路，在那里喊这是王所尊荣的人就要如此待他，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要如此待他。那这个你看很戏剧化，就是当他这样一讲的时候，正在得意忘形的时候，一面讲一面想象那个画面，一面想象那一个，哇，他穿着王的衣服，骑着王的马，哇，走在路上，哇，众人在那里非常的恭维他，一面在讲一面在想的时候，王说，嗯，好主意，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好，就由你来办。坐在莫迪改身上，哇，这个真的是晴天霹雳，哦，这个对他来说真的是晴天霹雳。但是从这些事件当中我们会看到，是原来神的手在带领着，一步一步，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挫折，莫迪改已经是面对死刑的这种的命运，然后他还要再面对多一次。哇，你看到这个好像一波又一波，一个困难接一个困难，但是原来在这样的一个的情节当中，你会发现酝酿到刚才我开始提到，如果当时第一次以斯帖就说，或者第二次以斯帖就说的话，面对的一个局面是50-50，国王会很为难。可是当下 国王已经来到一个地步，就是会看到原来莫迪改是他的救命恩人啊，莫迪改是救命恩人，然后以斯帖是我心仪的爱人，然后再加上如今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原来他们都是犹大族群，而他们面对这个恶人哈曼，不但是要来杀死国王的救命恩人，而且还要剿灭我的王后，心爱的王后，包括他们的所有的族群。那当下你会发现整个的站位跟局势已经是完全在一个对的时机了，一个在对的的环境了，在一个对的环节底下，然后以斯帖我们才看到就是来到这个光景，那整个铺排是来到这样子。那这个就给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我们在人生的每一个过程，当我们认定神、抓住神的时候，有时候不一定是我们眼前立刻看到转机，但是我们总要相信，总要明白神是掌管人生的神，神是我们生命的主。人生无论高山，无论是低谷，神都在看，神都在都在啊。所以总结的来说，有时候看似没神，但是实在有神。因为当人生面对挫折，当考验，当失败，当落难，当疾病，当问题一路一路一路在往下的时候，我们看起来好像神哪里都不在，其实岂不知很长神是人生的导演。那当一个人信靠神、跟随神的话，我们都知道这是最终要有一个很戏剧化的反败为胜。当一个人可以上台做见证的时候，很常我们就是有那种很低很低很低的低谷我们才能够上到台上来做见证。那我们就看到人生真的有数不尽的高山低谷，有坎坷，有崎岖，那特别是在幽谷的时候，感觉上好像看不到神你到底在哪里，但是其实神都在。所以当神的儿女在面对这些欺压的时候，其实神都知道，那只是神不一定是及时出手因为他知道真正的时机是什么时候。加上今年初我们家的狗所出现的一个流血的脚踝的地方，一个流血的一个伤口，那边有一个肿瘤，一个肉瘤，而且这个肿瘤是血淋淋的，所以一直出血。那经过了敷药或者是怎样包扎，可是那个角度刚好就很难包扎，所以那个血淋淋又是红红的那个血块，我们大概挨了两三个礼拜，然后最后才没有办法再去看兽医。所以看兽医的时候，兽医一看这个肉瘤一定要切除，因为它恐怕会越长越大而且到了某一个地步很可能就也没有办法动手术了，因为那个地方你可以切除，可是那个伤口他说没有办法缝合，因为它刚好在一个脚踝的地方是没有得拉它的皮的，而且你即使硬拉那个皮或者是用别的地方的皮所谓来补的话可是那个地方因为是最多活动的地方，很快它又会震破，那情况又会更严重，而且拿别的地方来补，意思说不只是一个伤口，还有另外一个伤口。哇，讲起来的时候虽然它只是一只狗，但讲起来的时候是很不容易很困难，而且手术费单单最简单的那个手术费都要1400块所以当我跟女儿带着这只狗去兽医那边了解之后，最后没有办法而且兽医提醒一个礼拜的时间就是要动这个手术，他说再不然的话恐怕这个手术也做不到，因为当他的那个瘤继续长大的时候就也做不到了。所以当下我们知道除了要花钱以外还会很辛苦，所以我们就祷告有同工也在为我们的狗祷告有几个 爱我们家的狗的小孩子也在为他祷告啊，然后真的一路祷告一路祷告，就看到第二个礼拜一还没有到之前，就先告诉那个医生说，哎，伤口好像小了一点了嘞，所以可以不可以再延迟那个手术啊，就延迟多一个礼拜，又多一个礼拜那个伤口又更小了，所以我们就告诉那个医生说不必了了。那一直到昨天我在看的时候啊，那个整个的伤口几乎那个所谓的瘤的部分几乎已经没有了了，就是已经长了另外一层的皮把它覆盖。就看到真的很常人生在面对一些没有办法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好像我就要 I have to do something， 我需要做一点什么。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再忍耐一下，再祷告一下，当然我们知道神许可任何的事情，但是我们也深信神有恩宠，所以我们这样子就经历神的恩宠，神向我们伸金杖，神对我们有恩宠，我们都要领受这个普尔节所带给我们的这一份的恩宠跟这一份的翻转。